第二集，兄台高姓大名？
公子，公子。
绝色公子连叫了好几声，林婉容才醒悟过来。
兄弟，什么事儿？
听林婉容如此称呼，绝色公子显然一时无法适应，正要开口说话呢，却见林婉容啊，眼光仍然盯在自己的胸脯上。绝色公子心里大怒，却又发作不得，只得狠狠地瞪着林婉容，像是要把她吃掉一样。林婉容那脸皮多厚啊，对待这样的目光自然是盎然不惧。她大大方方地看着这小子的胸脯，看得这位公子哥的小脸上啊，是一阵红一阵白的。
你这小子看什么看？
林婉容愣了一下，她心里觉得好笑。
哼，也是啊，老子对着两个男人的胸研究什么？
林婉容研究了半天人家的胸脯，仍然是没有成果，索性干脆把眼前的主仆二人当成了泰国货。幸好林婉容曾经多次去过曼谷等地，对于这个事情啊，也没有多大的排斥。
兄台，刚才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啊？
绝色公子见林婉容的称呼正常化了，脸色便好了点。
不知兄台是哪里人士？听兄台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吧？而且兄弟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。
哦，是啊，我的确不是本地人，我乃荆楚大地两湖人士。
啊，自古为楚有才，以前我还不尽信，今日闻得兄台所吟的佳句，便再无怀疑了。
哼哼，好说好说，这位兄台教主在下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
方才闻听公子所吟之佳句，似乎只是下阙，但已知其非凡，让人大长精神。但不知这首诗可有上阙，可否让在下一饱耳福？
佳句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有此两句，直抒胸臆，我便已知足了，哪还谈什么上阙下阙？强求倒不如不求了。
兄台果然高人风范，在下受教了。
岂敢岂敢，惭愧惭愧。
似兄台这种傲然风骨，恃才而不自傲，实在是比那些所谓的风流才子却要强上许多了。
哦，江南的才子佳人自古就天下闻名，荆楚虽有才俊，但是无论质量还是产量，都比江南稍有逊色。
质量产量
啊，大概来说，简单点说，就是优劣和数量的意思。
啊，兄台的这个解释真的是很别致，在下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听兄台刚才所吟绝句，便知兄台是大有抱负之人。正如兄台所说，江南盛产才子佳人，多有文人墨客，绝句天下流传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。
这位绝色公子抿嘴一笑的时候，脸上啊竟然又出现两个小酒窝，那俊俏的样子让林婉容心里也禁不住颤抖了一下。
哦，这位人妖，哦，人兄，不知此言何意？
林婉容一时说漏嘴了，人妖俩字差点就叫了出来。虽然估计这小子不知道这俩字的含义，但是要真让林婉容解释起这两个字的含义来，那还真是大大的难为他了。
我朝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，都有重文轻武的习气，尤以江南为重，才子侍女无不以文采风流为荣。放在太平盛世这没什么，可是在此国难当头，北方大敌入侵之际，他们却还依然如此，置国家于何处？国家，国家，有国才能有家。如果人人都像他们这样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做汴州。 那我们大华朝还有何希望可言？
林婉容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个月了，早已经知道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叫做华朝，皇帝姓赵，都城在顺天。听说现在北方边境外族入侵，大华军队丢土失地，是节节败退。好在胡人的军队粮草准备不足，又逢秋末冬初，只得暂停了攻势，退回了草原，重整装备，准备来年呀一口气杀入中原腹地。前朝大宋的时候，汴州是大宋的都城，那个时候大宋朝廷无能，外敌入侵，兵临汴州城下，朝廷无奈南迁至杭州，汴州便成为了陪都。虽然大华朝先祖马上立国，驱除了胡人，创立了大华朝，但汴州之耻无人能忘。所以啊，林婉容口中所言的只把杭州做汴州这句诗中的含义，这位绝色公子呀也能理解并深以为然。
一个国家要强盛起来，文治武功两者缺一不可，像这样在歌舞升平中粉饰太平，还是少来点为好。
林婉容最初还以为这死人妖啊是天天在纸粉堆里厮混，才弄得这副俏丽的桃花模样的，可没想到他心里还是有些报复的。绝色公子对林婉容一直很好奇，
兄台可有功名在身？
啊，不曾考取功名。
那兄台可曾应过乡试？
在下连考试院的门都不知朝哪个方向开。
这样说来，兄台都算不上是一个读。
绝色公子的话说了一半，就意识到自己的言语不妥了，他急忙停了下来，将后面的几个字又收了回去。林婉容内心愤愤不平，
切，死神妖，什么眼神？老子要不是读书人，能念出那句应景好诗？哼，我堂堂北大毕业的高材生，那可是相当于国子监门生，再过几年说不定可以去国子监弄个什么祭酒之类的当当，你竟敢轻视于我。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
好好好一个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好一个西湖歌舞几时休。哎呀，兄台高才，果然非同凡响，但凭此句，普天之下便再无人能与兄台比肩。
林婉容对这位人妖公子的马屁哲学呀十分的鄙视，奈何这位人妖公子的马屁拍得他浑身很舒坦。只不过人妖公子口口声声看不起才子是人，却又对林婉容吟出的这首诗赞不绝口，这种矛盾真是可笑之极。人妖公子也是个极为精明的人，看到林婉容眼中的神情，似乎理解了他的意思。
先生高才，尚请见谅，我觉得没有看不起读书人的意思，只是眼下国事艰难，我实在看不得江南世子这般浑浑噩噩安于现状的样子，才出口冒犯。先生高风亮节，还请原谅。
言语之间，人妖公子向林婉容深鞠了一躬，表示歉意。见这家伙认罪态度十分之好，兼之马屁功夫又极其到位，林婉容啊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。
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啊？
不敢不敢，小姓萧，萧清轩。
哦，萧兄是吧？在下姓林，林婉容就是在下。
原来是林兄，失敬失敬。
绝色公子看着林婉容，洁白的脸上又露出了两个小酒窝，伴着一抹绯红，眉宇之间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。
萧兄，好说好说，诚如萧兄所言，我的确不是读书人。我虽然不是读书人，也不赞成江南世子的安于现状，但我认为这怪不得他们，因为症结不在他们的身上。
不在他们身上？不知林兄此言何意？
很简单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，是一个国家民生的反应，而民生
则是一个国家施政情况的晴雨表。哦，这个晴雨表呢，你懂吗？
听了这话，绝色公子露出一个勉强能懂的意思，林婉容也懒得跟他解释。
你看，现在玄武湖上世子如织，侍女穿梭的情况，正是这个国家舆论导向的结果。
舆论导向？
绝色公子显然又遇到了名词障碍，他好看的皱起了眉头。
林先生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，何谓舆论导向？
萧兄，请你不要再叫我先生好吗？老实说，我对这个称呼真的有些过敏。
好的，林先生。
林婉如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儿，觉得这死人妖啊，真是死性不改。绝色公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，白玉般的脸上又是一红，急忙不好意思地对林婉容笑了笑。林婉容 get 到了他的意思，于是啊，他准备科普一下舆论导向这个名词的意思。